在这一节当中，我们将为大家去介绍海伯威的简介。通过这一节的介绍，那么我们就能够去了解到微软的虚拟化产品它的一个基本的发展过程。同时，我们也能够去了解到，在这一个基本的发展过程当中，虚拟化的技术、海伯威的技术是如何去影响我们现有的这一个 IT 的架构，是如何去改造我们的这个 IT 的架构，从而去体现海伯威的价值，去体现虚拟化它的这个价值。实际上，对于我们的这个海伯威来说，对于微软的这个虚拟化产品线来说，海伯威呢不是第一个产品。最早的话，微软去收购了一家公司，收购完成这一家公司之后，那么它就获得了 VPC 这样的一个产品。那么 VPC 这个产品呢，就是 Virtual PC 这样的一个产品。这个产品最早的版本就是 Virtual PC 2004。那么这个产品的话，它是面向于我们的这一个最终的用户的，面向于我们最终的用户来做一个使用。它是一个桌面级的这样的一个虚拟化的产品，VPC 它能够帮助我们企业去解决主要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的应用程序的兼容性。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来列举一个应用场景，就是最早的时候，我们可能有 Windows NT 的这样的一些相应的 Windows NT 的这样的一些服务器。那么在这些服务器之上呢？我们会运行着一些相应的应用程序，随着我们不断的发展，那么我们接下来会出现 Windows 2000的系统，Windows 2003的系统。那么在这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的企业如果需要将 NT 去迁移到2000或者2003，那么在迁移的过程当中，我们就需要去考虑应用程序的这个兼容性，必须去保障。我们在 NT 上运行的应用程序能够在2003之上做一个正常的运行，而往往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有一些应用程序在 NT 之上可以正常的运行，而在2003之上呢，它是不能够去完全正常运行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去使用 VPC 这样的一个工具。我们首先使用 VPC 在 Windows 2000或者是2003的系统之上去安装 VPC。那接下来我们去安装一个虚拟机，那么这一个虚拟机呢，就是 Windows NT 的虚拟机。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去部署相应的应用程序。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我们就能够去解决我们的应用程序的兼容性问题，同时也能够去保障我们的这个主流的平台去迁移到2000或者是2003这样的一个平台之上，从而去获得2000或者是2003平台之上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些功能，去解决我们实际的问题。那么这一个呢，是 VPC 它所能够为我们带来的这第一个价值。除了这一个价值之外，实际上我们使用虚拟机，现在大家都能够非常了解。我们去做一些教学或者是做一些演示的时候，那么我们也能够去使用我们的这个虚拟机来轻松的构建起我们的这一个基本的实验的环境以及演示的环境。那么这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一个 Virtual PC 为我们去提供的第二个功能。Virtual PC 的第二个功能，或者说我们的这个虚拟化提供的演示以及实验的这一个环境呢，对于我们自己学习技术的话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自己去学习技术，实际上呢，我们经常使用的两个方式或者是两种手段呢，就包括我们的虚拟机。那么，通过虚拟机，我们就能够去构建起我们所需要的这个环境，然后去查看我们的这个环境当中相应的设定。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就能够去做一个学习。那么，当我们去构建起了这个环境之后，实际上如果遇到任何的问题，那么我们可以去使用搜索引擎。通过搜索引擎，那么我们就可以去找到我们不明白的一些问题，去找到我们所需要的这样的一些解决的方案。那么这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自己学习的时候两个非常必要的这两个东西，一个是虚拟机，第二个就是搜索引擎。那么这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 VPC 它所带来的价值。 那么 VPC 它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还包括我们 VPC 2007的版本。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桌面的它的，也就是微软的第一个虚拟化的这样的一个产品。那么在这一个发展的过程当中，以及我们再去解决，再去将 VPC 应用到这两个场景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能够去发现，我们的虚拟化技术，它不光能够去帮助我们解决应用程序的兼容性，去解决我们演示以及实验的环境这样的一些问题。实际上，在应用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能够去得到这样的一些经验，去使用我们的这个虚拟化，我们能够获得非常大的一个灵活性。同时呢，我们也能够去对于也能够对于我们应用虚拟化之后，我们能够去获得它的这一个服，我们的这一个整合这样的一个能力。那么对于灵活性来说，实际上我们的这个 VPC 它提供了一整套的虚拟的硬件，那么我们的虚拟机就运行在这个虚拟硬件当中。我们可以对于这个虚拟机去做一个迁移，那么迁移的时候，我们只需要将这一台虚拟机关闭，把文件拷到其他的地方，我们就可以去完成这样的一个任务。而对于我们的这个整合来说的话，VPC 之后，它还开发出了 Virtual Server 这样的一个相应的产品。那么 Virtual Server 这个产品呢，就是针对于我们企业来做一个应用的这样的一个企业级的虚拟化的平台。那么可以通过 Virtual Server 去整合我们的服务器的资源，同时对于我们的这个服务器的资源呢，我们可以灵活的做一个调配。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虚拟化，它不光能够去为我们解决最初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我们在应用的过程当中也会获得这样的一些经验。那么获得这样的一些经验之后，我们就会去不断的发展虚拟化的产品。那么，对于微软来说，接下来它就有这样的一个 Virtual Server 这个产品，那么它就可以去将我们这两个相应的特点呢，进一步的去做优化，使我们的这个企业当中，对于虚拟化它的应用呢，能够更加的深入。那么，随着我们这一个不断的发展，对于我们的这个企业来说，我们除了要有这样的一些功能之外，实际上，随着我们的这个功能不断的增强，对于我们的这个虚拟化呢，我们还需要去保障它的这个性能，我们还需要去保障它的一个高可用性。那么这一些的话，接下来呢，我们的这个 Hyper-V 呢，它就已经开始发布。第一个 Hyper-V 的版本是在 Windows Server 2008当中开始发布的。那么在 Windows Server 2008正式发布的时候，它的这个 RTM 版本当中，Hyper-V 的版本呢，还是一个测试的版本。那么也就是说，对于微软来说，Hyper-V 它的这个发布是必须的，并且呢是急迫的，所以它没有等到 Hyper-V 做一个正式发布的时候，它就已经在 Windows Server 2008的 RTM 当中集成了它的 Beta 版。而随后，它就发布了相应的补丁，发布了正式的 Hyper-V 的版本。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现象，我们也能够去了解到，虚拟化这个技术，它是对于我们的这一个企业当中来说是非常急需的一个技术，也是未来的一个趋势。所以，微软非常急切。那么，微软发布了第一个版本之后，那么这个版本呢，它就实现了这样的几个特点。那么第一个特点就是与我们的这个操作系统做了一个集成，我们不再需要去下载 VPC 或者是 Virtual Server，我们只需要在我们的这一个操作系统当中去启用 Hyper-V 这个角色，就可以去完成我们的这个虚拟化它的这一个平台它的一个构建。除此之外，对于我们的这个 Hyper-V Server 的，对于我们的这个 Hyper-V 来说，那么它还提供了一个 Hyper-V Server 的这个版本，这个版本呢是一个免费的版本，而对于我们的这个灵活性、服务器整合这样的一些需求，那么它也去配合了 SAVMM 这样的一个产品。通过这个产品呢，我们也能够去实现这样的一些目标，使我们能够集中的去管理很多的 Hyper-V 的服务器，对于我们 Hyper-V 服务器之上运行的这样的一些虚拟机做一个灵活的调配，充分的去利用我们虚拟化的一个灵活性，然后将我们企业的一个需求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之上做一个实现。那么，当我们的这个 Hyper-V 实现第一个版本之后，对于熟悉微软产品的人来说，那么第一个版本呢，它只会去实现一个最核心的功能，就是我有了这样的一个 Hyper-V 的产品，那么它能够做的事情，或者是能够去做的一些扩展，并不是非常的多。微软呢，它并没有去放弃 Hyper-V，反而呢是大力的去发展 Hyper-V。那么接下来的一个版本，就 Windows Server 2008 R2 当中的这个版本。那么 Windows Server 2008 R2 当中的这个 Hyper-V 呢，它就增强了很多的功能以及相应的特性。其中比较受人关注的这个功能和特性呢，就包括我们的这个存储的迁移，以及我们的这个实时的迁移。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在企业当中对于虚拟化这样的一个产品提出新的这样的一些要求。除此之外，我们的这个性能呢，也得到了一个大大的增强。同时，我们可以去配合 SAVMM 2008 R2 这样的一个版本，从而去实现一个统一的管理。那么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第二个版本。那么随着不断的发展，以及竞争对手它的这个不断的这样的一个促进，那么接下来呢，就有了 Windows Server 2012当中它的这个 Hyper-V 3.0 这个版本。从 Hyper-V 3.0这个版本开始，我个人的理解就是，微软以前 Hyper-V 1.0、2.0的时候都是在追赶 VMware，那么它会去抄袭 VMware 很多的功能。那么这个抄袭呢，实际上也就是补齐它的这个虚拟化平台一些标准的功能。因为任何的这一个技术，它都是要有一个积累的过程，同时呢，也是需要有一个不断实践反馈，并且呢去修正的这一个过程。那么在1.0和2.0这一个阶段当中，微软就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去补齐我们的这些标准的功能，并且使我们的这些标准的功能能够达到一个稳定高效的一个状态。而到了 Hyper-V 3.0之后，那么这一次呢，微软的话，它就做了大大的这样的一个改进。从我们的这个改进呢，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做一个体现。第一个的话呢，就是 Hyper-V 它不光有了这样的一些标准的功能，它也会有一些创新的特性。比如在 Hyper-V 3.0当中，它就有了这一个 Hyper-V 的复制功能，以及 Hyper-V 的这个实时迁移功能。那么，对于复制以及实时迁移来说，我们都不需要有共享的存储。那么，这一个功能的话，属于一个创新的功能。那么，这一个功能呢，也被 VMware 随后呢，也去追加了这样的一个功能。它也在自己的平台之上实现了这样的一个功能。从这一点上来说，Hyper-V 3.0与 VMware 呢，它现在就是一个互相竞争的过程。同时呢，大家都有好的这个创新，然后大家呢都互相的去实现这样的一些创新。除此之外的话，另外的一个方面呢，就是 Hyper-V 与 Saturn Center 2012之间呢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整合。那么我们通过 Hyper-V 实现了这些标准的功能之后，接下来我们的这个企业当中对于虚拟化它的这个灵活性、高效性想得到一个大大的体现以及大大的增强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去配合 SA2012SP1，也就是 Saturn Center 2012它的一些相应的工具来完成它的这个设置。比如我们可以去配合 SAVMM，然后我们可以通过 VMM 去对于我们 Hyper-V 所需要的网络存储以及我们其他的一些资源呢，做一个统一的管理。那么我们还能够去使用 SAVMM 去创建模板， 同时去创建我们的这个私有云的模板。那么这个呢，也是一个非常创新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在企业当中对于我们的这个虚拟化灵活性和高效性，它的这个体现呢，它的这个能力的释放呢，就可以得到一个充分的体现。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去使用结合 SCOM，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监控的产品。那么这个监控的产品可以去监控我们的虚拟机或者监控我们的物理机。对于虚拟化来说，它可以去结合 SAVMM 去做一个灵活的这样的一个资源的调配。比如晚上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资源非常低，那么它可以去关闭我们的物理机或者是关闭我们的虚拟机，使我们的这一个运营的成本做一个降低。或者呢，它也能够去监控我们的这一个虚拟机资源使用的情况，人少的时候，它就启用一台虚拟机；而人多的时候呢，它可以帮我们去启用2台或者是3台虚拟机。那么这个的话，不光需要去使用 SCOM，还需要去使用 Center 的 Orchestrator 这一个产品，去实现一个自动化的资源的自动化的一个资源的请求。除此之外，我们也有 SASM。SASM 呢，它就能够去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这个 IT 服务的标准化。那么 IT 服务的标准化，同时也会去借助于我们的这个 Hyper-V 做这样的一个底层的平台。那么这一个的话呢，就在 Windows Server 2012当中，它的这个 Hyper-V 3.0，它的这2大特性，第一个呢，它除了有标准功能之外，它也开始了自己的一个创新。那么，VMware 与微软呢，互相之间都会去模仿自己的一些创新。另外的一点，我们要去释放 Hyper-V 的这一个强大的功能，去释放灵活性、高效性这样的一些特性。那么，我们可以去整合 SC Center 2012这样的一个产品。那么，我们可以去使用这一个产品当中相应的套件，从而去使我们的这个企业当中对于动态 IT 对于我们 IT 的灵活性、高效性以及标准化，从而能够去做一个实现。那么这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在 Windows Server 2012当中的这一个 Hyper-V 3.0它实现的功能。而我们在这里为大家去介绍的呢，是 Windows Server 2012 R2 的这个 Hyper-V。那么对于 Windows Server 2012 R2 的这个 Hyper-V 来说，它也有一些相应的功能以及相应的特性。那么对于这些功能和特性，实际上我们在这一边可以来做一个基本的查看。我们可以去打开 Telegram 的文档，然后它会告诉我们，在 Windows Server 2012当中，Hyper-V 有哪一些功能是新的。那么在这里，它就为我们去列举了这样的一些功能以及相应的特性。比如，我们可以对于我们的这一个虚拟的磁盘，然后呢，去给它做，在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它在一个运行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可以给它去做一个相应的磁盘的调整。我们也可以去实现我们的这个存储的 QoS。对于我们的这个 VHD 的文件呢，我们可以去设置它的这个 I/O 的负载。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实时迁移的这个功能，那么我们也可以去设置我们的这一个是否去做一个压缩，然后我们这边对于我们的这一个跨版本的这一个实时迁移，我们也可以去做设定。那么我们可以针对 Windows Server 2012的 R2、Windows Server 2012 R2 的 Hyper-V 以及 Windows Server 2012的这一个虚拟机呢，去给它做一个实时的迁移。那么这个的话呢，是一个跨版本的。因为以前我们要做实时迁移，也就是从 Windows Server 2008 R2 的这一个 Hyper-V 想实时迁移到 Windows Server 2012的这个 Hyper-V，那这个呢，我们是没有办法去做得到的。我们必须将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它有一个离线的时间。现在的话，这个呢就已经做了一个实现，那么它能够去保障我们的这个业务的连续性不会中断。同时，在这里，它也有我们的这个虚拟机的它的这一个 generation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虚拟机的代数。我们有一代虚拟机以及二代虚拟机，那么二代虚拟机它也会去提供一些新的功能，比如我们的 VHD，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系统的磁盘，它可以是 SCSI 的这个磁盘。那么一代当中，它这一个功能是没有的。现在的话，我们也做了一个实现。那么在这里，它都会告诉我们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功能以及相应的特性。那么这一些的话，也是我们的这个课程当中将为大家去详细说明的这样的一些内容。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 Hyper-V 简介它的一个基本的这样的内容。我们首先为大家去说明了 Hyper-V 当中，就是微软的这个虚拟化它的一个基本的发展的过程。那么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从最小的需求开始，也就是虚拟机它能够帮助我们解决应用程序的兼容性问题，同时它也能够帮助我们去实现一些演示。从这样的一个最小的需求开始，结果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会发现虚拟化它的这个潜力非常巨大。那么在微软的这个平台之上，就相继出现了 Virtual Server、 Hyper-V 1.0、 2.0、 3.0，那么每一个版本当中都会有新的功能、新的特性。那么最后呢，我们为大家去说明了 Windows Server 2012 R2 当中 Hyper-V 它有的这样的一些功能以及相应的特性。那么接下来我们将正式开始介绍我们的这个课程，为大家去说明 Hyper-V 当中强大的功能以及它的一个配置的过程。